分第十三章一节至到九节，请听我读出呢九节嘅圣经。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些在场的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柴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同样要灭亡。从前西良亚楼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照样要灭亡。于是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栽了一棵无花果树，他前来在树中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园丁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园丁回答：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树周围掘开土，加上肥料，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请我再一次同心，我一同祈祷。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俾你嘅宝贵话语作为我哋嘅生命嘅指引。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警惕、催逼、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王炎丽慈是努力士的创办人。努力士是一个专门去服侍自闭症小朋友的一个机构，也都是编了这个课程，是帮助父母去专门帮助一些自闭症的小朋友。因为王礼瑞出生在香港，后来就在拿打扫医院任职护士，就是升到做这个护士长。因为他的仔泽林 Louis 是患有自闭症，再加上他智障 IQ 不是那么高，所以在学习能力上是有很大的阻滞。1992年7月，他们一家就移民去到西澳洲的珀斯。当时泽林是被介绍到一个特殊的学校，由于他不能够适应环境的转变，再加上他本身有一个自闭症，所以他变得是非常的暴躁，就引起学校的关注。1995年2月，泽林的老师在他的成绩表就有这样的评语，他说泽林没有学习文字的能力。其实这类评语他妈妈已经第三次看到了，所以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出奇，但他妈妈就决定辞去护士之职，专心去教养泽林。经过了一个月悉心的教导，泽林可以坐得定一点，可以坐到30分钟至到45分钟之后，王女士就开始教他写字，串一些字母。经过四个月的操练，他可以写出 Louis 这个字了。1995年10月，他已经密到一个很简单的句子，就说Daddy, I love you。 这个妈妈就非常受鼓舞。不过奇怪的事就发生了。1996年，当王女士认真教泽林这些数目和数学的时候，她就有惊人的发现。首先她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教泽林数一至五，跟着六至十就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她就掌握到了。11至20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搞定了。到了1996年的时候，王女士就发现，突然间发现泽林对数学是有很大很大的天才。他不单止可以很快是计出一些简单的数学的问题，甚至一比较艰深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就已经计出来了。我或者考一下大家先，看看你即是你不是好像我那么渣，泽林是叻很多。0.5 加二分之一等于几多？1，好犀利！泽林只系用咗一秒钟就写咗个一字出嚟。第二条，一由16/3加二由二分一减3%等于几多？我揿计数机都未必咁快，佢只系用咗三秒钟嘅时候就计得3/16啊！另外一条啦，呢条我唔知道你边个数学天才可以好快就啦， 3.125 减 0.25 的括弧乘16乘四分之一等于多少？比你按都按不掂啊！宅林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就写到 11.5 的答案出来。不单止加减乘除咁犀利，佢对啲代数几何都难到佢。嗱，我俾条代数你计下 ，x square 减 3x 加 a 等于 0，x 等于 6，a 等于几多？ 18。佢系用咗3秒。第二条 ，3x 加 4 over 5 嘅 square 减 12x over 5 等于 5， 41 over 5，x 系几多？我读都读得咁认真，佢好快脆计到咧，系-3.7。王女士就将宅林计算数学嘅情况咧，就录影咗出嚟，就俾咗一位医生嘅朋友喺香港，我都识呢位嘅朋友。咁啊，呢位医生朋友就同佢讲：，佢宅林唔似一个数学天才，呢简直系神迹嚟。宅林从冇学过一啲嘅数学嘅观念，可以能够喺咁短嘅时间之内计出嚟，任何嘅天才都做唔到嘅，佢一定系一个神迹嚟。嗱，我俾多条数佢计，如果佢计到咧，就证明佢真系咧系一个神迹啦。呢条数咧好简单，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一路加到1000，睇下等于几多。如果佢能够写出个五字系第一个位咧，就证明呢个系神迹啊。点不知宅林好快就写咗500500。准确的答案，我哋话诶呢个都好容易啊，攞个 formula 识计啊，但佢唔识 formula， 佢就唔知佢点样计到出嚟噶。更加奇怪咧，宅林唔单止对数学有惊人嘅天分，佢喺冇人教导之下咧，系可以准确回答下列嘅问题。我问一问大家睇下，你可唔可以答到？万里长城喺边个国嘅？中国啦，呢、這个好容易啊，但系佢系澳洲吓。金字塔喺边个国家？但系呢条难啊，边个起嘅？我都唔知道答案啦。佢居然间可以答案，我都唔记得咗啦。圣经共有几多卷啊？旧约圣经有几多卷啊？39卷。艾滋病系咩病毒引生噶 ？HIV 吓，第一次世界大战喺边年发生啊？第一次世界大战边年发生啊？吓、啊！1914，佢全部可以答翻晒，而且一个好短嘅时间答啦。佢甚至可以将佢从未学过嘅日文翻译成英文添，呢真系不可思议嘅事。咁王女士咧就将呢啲神迹咧写成一本书，就叫做《非凡的见证》。你不妨买本书嚟睇一睇啊！吓，《非凡的见证》，然后咧佢就到处分享佢嘅见证，证明神喺宅林嘅身上显出奇迹。亦都带领唔少人信耶稣，咁我睇嘅时候咧，哇，真系犀利，即系咁样嗱，我冇乜理由怀疑佢所讲系假嘢，我亦都冇乜怀疑咧，佢喺个书里面所讲呢啲嘅事实系错嘅事实，冇错，我系感到惊讶，但另一方面，我心里边有好多好多问题，问题唔系在乎。王女士所写的是假就话真，我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好像宅林那样有自闭症的小朋友不可胜数，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最多人都有50多人，为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正在宅林的身上显明出来，而在千千万万个自闭症的小朋友里面一啲都牵不到出来呢？如果我们说宅林他的表现是显出上帝的大能，我可以更可以说呢，所有没有这些能力的人是显出上帝的无能。于是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哦、因为宅林的妈妈很有信心、啊、他这样，但我相信千千万万的自闭症小朋友，不少的父母很爱主的，为什么他得不到上帝这样的厚待呢？究竟是上帝大能呢，就抑或无能呢？究竟是宅林这个奇迹，非凡的奇迹，是显出上帝的大能，就显出上帝的无能呢？
我哋都会拗下头啊，
会问点解啊？我唔知你会问啊，唔单止非基督徒会问呢个问题，我谂好多基督徒都会问，点解会系咁样？后来我谂通，因为我哋往往戴住一个错误嘅眼镜嚟睇呢个世界，我哋以为我哋嘅顺利，我哋嘅成功，我哋样样嘢系因为上帝赏翻俾我哋，因为我信心够，所以上帝就想我成功。如果我系失败，我系跌倒，我系遇难，系上帝惩罚我，或者我信心唔够，上帝惩罚我。中国人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于是我哋就将一切嘅灾难啊、失败啊、痛苦啊，归咎喺人嘅罪恶里边。中国人系咁，犹太人都系咁啊。我哋读旧约嘅约伯记嘅时候，我哋会知道，当约伯受苦难嘅时候，三个朋友嚟啊，三个朋友好有爱心啊，远地而嚟，为咗七日七夜喺度痛哭，系一个好有爱心嘅人，极有爱心嘅人。但佢哋会问，系因为约伯你犯罪，所以上帝降祸俾你，系咪呢？上帝喺最嬲尾嗰阵时，佢话俾你听，约伯议论我，约伯冇乜议论，约伯就话上帝点解啊？点解点解啊？但系上帝话约伯议论我，比你三个朋友嘅议论嚟得更正确。我哋今日嚟睇睇呢段圣经，耶稣就系针对呢个问题，嚟睇睇呢一段嘅圣经究竟系上帝无能啊，就上帝大能，就抑或我哋戴错眼镜嚟睇呢个世界万事万物？首先我哋睇睇第一节至到第五节。正当那时，有些在场的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的血柴杂在他们祭物上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要同样灭亡。从前西罗亚楼的倒塌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照样灭亡。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一段圣经的背景，这个提到有两个惨剧。第一件事就是那些人告诉耶稣，第二件事就是耶稣自己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呢，都是就是讲到在比拉多在圣殿里面杀了这些加利利人，这些加利利人死亡。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比拉多杀了这些加利利人，是人为的惨剧。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在西罗亚地方有一座楼突然间倒塌，十八个人压死，这个是天灾。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说，这两件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新闻。在今天里面，所有大字标题都会讲明说惨剧发生，惨剧发生。或者我们看详细来看第一件事，比拉多加害那些加利利人。比拉多是哪个？比拉多是当时罗马驻犹太和撒玛利亚的罗马长官，他是当时的总督，用我们现在的说法来说是特首，他是巡抚。根据约瑟夫一个的犹太的历史学家，他写一本叫做《犹太古史》记载，比拉多曾几次是跟他本治的犹太人发生很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的意思就是他自己蒙查查，他就派那些罗马军队走到入去圣殿当中。其实罗马军队的圣殿都没问题的，在个外院里面没问题的。但他错了一样东西是什么呢？那些罗马军队入去的时候就带着个盾牌，带着盾牌都没问题的，但是所有罗马那些挡箭牌那些盾牌呢，是有凯撒的像在里面。然后他拿着个军旗，军旗都没问题的，但是军旗是有凯撒的像入去。犹太人最忌就是什么呢？犹太人最忌就是敬拜偶像 image， 敬拜偶像。所以犹太人他的银子不会有个相在里面，不会好像美金有华盛顿的相，没有的。因为他圣经十诫说不可敬拜偶像，所以凡亲是入到去这个的圣殿的当中的时候，你不可以带任何的相，不可以带任何的像入去的。你带想像入去的时候，所以 你如果你真的去圣殿，或者现在没有圣殿，你真的入犹太人当中，你要小心，你不要带个 iPad 里面，里面出合埋你的相就整出来。他不可以带的。 绝对不可以带。但是这些的罗马兵在比拉多命令之下入到去，所以当时他们就鼓噪赶他们走，于是罗马兵就跟这些犹太人冲突几次，很多犹太人就这样被打死。这段圣经是讲哪件事呢？约瑟夫没有记载，但我们可想象中是很多事情其中一个。有些加利利人去到耶路撒冷去见敬拜，见到这些的罗马人就冲入来，就将一些加利利人打死，所以血就柴杂在他们的祭物身上。这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这个的西罗亚的悲剧。西罗亚的大楼就是位在西罗亚池的地方。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的西罗亚池，就是个盲眼人耶稣叫他西罗亚池，就是西罗亚池。西罗亚池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就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前的时候，当耶路撒冷被围困，当时是非常危险，但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险要的地方，是很难进攻的。但是他有一个弱点，撤退去的水源呢，他自然就要投降。所以当时这个犹太的皇帝知道，他就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就作了一条水道，是在出面引那些水入到去耶路撒冷。这个水道呢，今天仍然存在。如果哪个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呢，记住是叫那个导游带你去行那条水道。那条水道很深很窄，淡水的，你一定要带埋拖鞋去的。我行过两次的那条水道。那水道的水就引到去西罗亚池，就是那西罗亚池。在西罗亚池附近就有一个大楼，不知道什么缘故冧了，好像土瓜湾的楼冧楼，就砸死了18个人。犹太人怎睇呢啲嘢呢？犹太人嘅观念就係话俾你听一样嘢，呢啲唔会偶然嘅。上帝係仁慈嘅，上帝係大能嘅，上帝係公义嘅，佢唔会乱嚟嘅，唔会好人就唔好报，衰人就好报，佢唔会嘅，上帝一定唔会嘅。如果唔会嘅时候，好自然他对所有世上的苦难的理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他犯了罪。这一班被打死的加利利人，为什么有些被打死有些不被打死呢？就因为那些犯罪的加利利人，上帝就责罚他，所以就被打死。那些没死的那些，就因为没犯罪，所以上帝就免他一死了。为什么在冧楼的时候有18个人死，其他不死呢？就这18个人犯了罪，所以就应有此报。其余那些没犯罪的时候，所以就幸免于难呢？这个就是犹太人对个个的苦难那种的诠释。其实想想，不单止是我们，不单止犹太人这样，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不单止很多中国人是这样，很多中国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因为有些什么事，哎，当然我犯了罪了。有一次我去探一个的一个会友，他成年纪都没有来教会了。他的仔就病了，我就去医院探他。他第一句说话，哎，牧师牧师，对不住，我什么对不住啊，我得罪了上帝啊，所以呢我成年没去教会，现在上帝罚我仔病了。我说上帝没那么小气的。不是样样东西都归咎在上帝的责罚那里。所以耶稣就怎么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害吗？他同样在第五节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错啊。耶稣要否定这个错误的观念，所以第三节第五节就告诉你，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同样要灭亡。什么意思啊？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 Meredith Klein， 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他说这个世代是分了两个不同的世代，两个阶段。一个叫做普遍恩典的阶段，一个就是叫做末日审判的阶段。什么叫普遍阶没有普遍恩典的阶段？圣经说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 在现在这个时代叫普遍恩典的时代。在这个普遍恩典的时代，神落雨不是只是基督徒的水缸去先拿水来，非基督徒等他没水喝，不是的。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在这个世代，上帝是一视同仁的，不是基督徒买的股票就升的，非基督徒买的股票就变仙股的，绝对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呢、所有那些飞机都做冒梦查查就买了罗曼雷曼的债券，因为我没有买，所以我不明白，是不是？也都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叫我没得买。那个问题是什么？可能很多基督徒买得更多雷曼的债券，因为多数都是不是那么厉害的投资。那个问题我们不可以是这样讲法，因为在普遍的恩典的时候，不是地震只是震非基督徒的，海啸只是震死那些非基督徒的。如果我们这样想法呢，是大错特错。所以我是绝对绝对不同意的基督徒说呢，那些人过去治病就是上帝罚那些滥交的人，或者上帝罚那些同性恋人，这个是荒谬的一个的讲法。不是的，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神可以赐予给那些雨给义人歹人，同样神可以降祸给义人也给歹人，是完全没有关系。在这个 common grace， 在一个普遍恩典的时代里面，上帝是一视同仁的。当然我这样讲法呢，是大家不要误会，以为呢什么东西都赖晒，考试不合格就是一视同仁，上帝整过我，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有些东西我们要负责任，即你日日吃肥猪肉吃到你心脏病，那你不可以赖这个不关我事的，即不是，这些是你拿来衰的嘛。但是还有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就是神审判的阶段。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有罪的就会被审判，冇罪，即是说个罪得赦免，信了耶稣那些，他就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你们若不悔改，要同样的灭亡。同样意思不是说好像这班人写的，意思是照样地你们会得到永远的灭亡。所以耶稣是改正这个观念，在改正这个观念之余，更加去警告我们，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的境况当中。我们处在一个没错是一个普遍恩典的时代，但你要想到有一天上帝就会再来，耶稣基督就会再来，那个时候就太迟了。所以在第六节至到第八节，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于是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人在葡萄园栽了一棵无花果树，他前来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园丁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棵树无花果树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霸占土地呢？园丁回答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园树周围拔开土，加上肥料，以后若结果不结果子便罢了，然后先至将它砍落来。耶稣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这里所谓葡萄园不是只是种葡萄的，犹太人那些葡萄园一种是无花果，一种是其他的，其他一样的。他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种了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第二年就即刻有果子的了，但这棵无花果树三年都没有果，结不到果子。即是说呢，根据普通的常识，这棵树能够结果子的机会几乎是零的。所以个原子就话，霸占土地，不如将佢斩咗佢啦。但呢个园丁话，等多年啦，我试下周围掘，俾多啲肥料谷下去，希望佢结果子，俾多一年。如果呢一年都唔得嘅时候，再斩咗佢。咩意思啊？个意思，呢位园丁就系耶稣基督啦。上帝要嚟呢个审判呢个世界啊！耶稣话，等下先啦，仲有好多人或者佢要悔改，仲有好多人佢要认识耶稣，佢得着呢个救恩，佢要悔改。点解我哋唔去等下？就好似呢一个园丁话， 再等多年，等我俾啲肥他，佢可唔可以有结果子？咩叫结果子？结果子呢个意思唔系话做好多善事，唔系咁嘅意思。结果子即系有生命啊，唔系得个壳啊。今日有好多人系得个壳噶，就好似圣经话咧，徒有敬虔嘅外貌，冇生命嘅实意喺里边啊，冇咗个真正嘅生命喺里边。所以呢、这个主人就话佢系霸占土地，冇生命霸占土地。但我哋要明白一样嘢，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不是只讲到将来吓我们、啊、即是有很多人就跟我说求吓、啊、这个审判的时候不得就落地狱，我不怕吓的，你吓多些不怕，即这个很简单，你要看医生、啊、那你有两种病，一种是胃病，一种是香港脚，医生呢就给两只药你，一只药呢就是红色的，就我来吃的，一只药白色的，就我来查那个香港脚的，个医生惊你唔掂啊，就喺白色个查香港角整个，我记得我细个时候咧，嗰啲医生成日咁啊，整个骷髅头，整个交叉喺度，忌食，食咗会死。我翻到屋企嘅时候，我睇吓我，我偏偏唔怕吓，我成樽白嘢饮晒落去。世界上冇咁蠢嘅人噶，嗰、那个医生佢写住忌食，然后忌啲毒药或者咩嘅时候咧，你唔会话呢个医生系靠吓啊？个医生如果唔乜都唔整啊，嗱你啊呢两樽你攞翻屋企啦，啊咁食边樽啦，你自己谂下啦，你中意食到边樽就边樽啦。如果个医生系咁嘅时候，真系一个永即系真系抵除牌嘅呢个医生啊！如果呢个上帝唔话俾我哋听将来系点样嘅时候，呢、這个上帝就抵除牌啊！嗰、那个唔系吓啊，嗰、那个系要俾我哋知道我哋系处一个乜嘢嘅时代啊！仲有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的时代，将来是怎样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时代活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思。中国人说一句话，未知生就焉知死。但是呢，田立克这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就将它调回去，未知死就焉知生。如果我们知道死亡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活得更加有意义。是不是？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更加是看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做什么。很简单一件事，学生，如果你知道最后一个礼拜要考试，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咩读书啦。如果我先生话俾你听，啊，将来会考试啊，但啊，我冇讲俾你几时啊，咁你就懒懒行，梗系啊之后先啦。但而家讲俾我哋听，好快脆噶啦，所以我哋要警醒。呢个时代系一个好唔同嘅时代。如果我哋知道将来系点嘅时候，我叫做安全网啊。如果你能够知道个安全网系咩嘅时候，你做嘢都会好有劲力，同埋活得精彩。我三藩市咗15、16年，一提起三藩市咧，你就谂起一样嘢啦，啊，唔系豆腐牛肉饭吓，系金门桥。金门桥一个好有趣嘅，如果你要去三藩市，你一定要行啦，金门桥由头行到尾嗰度啊，佢俾你行噶，不过唔好跳落去喎。啊，每年总共嚟讲千几人跳喺金门桥跳自杀死嘅，好多人喺跳金门桥死嘅，啊。金门桥有一个好有趣嘅事，金门桥系位喺呢个啊三藩市海湾嗰个太平洋嘅口，所以嗰啲水流系好急嘅，非常急嘅。如果你跌咗落去咧，个尸首都揾唔到啊！所以喺金门桥附近个海口附近咧，就有一个岛叫 Alcatraz。Alcatraz 咧系监房嚟嘅，呢个监房系不设防嘅。即系任你走咪走，俾你走，从未人有成功可以逃离呢一个岛嘅。除咗一出戏讲话有两个人成功啊，但我唔知佢出戏系真噶，因为个人失咗踪，唔知去边度啊。啊，个问题系咩咧？金门桥起呢条桥嘅时候，因为个难度好高，原来起金门桥咧系分咗两个阶段嚟嘅。第一个阶段咧起得好慢好慢，非常非常缓慢，但二个阶段咧起得好快好快好快。咁点解会分两个阶段，一个咁快一个咁慢呢？金门桥系1937年起，佢全个桥嘅费用系7700万美金。喺第一个时期啊，即系起金门桥第一个时期咧，系有23个工人跌咗落去海死，尸首都揾唔到。所以你谂下，你谂下，如果你喺度做工啊！琴日见佢跌咗落去啦，冇几耐又一个，喂，帮佢落一个。 所以所有那些开工的呢就心惊胆跳，战战兢兢开工，风大啲又唔开，日头晒啲又唔开，日头冇咁光又唔开，所以一路那个进展系慢到离晒谱，嗰啲费用就越嚟越加增，越嚟越加增。有一个工程师谂咗一个好简单嘅方法，方法系咩？只系用咗$100,000喺下边起桥下边里边捉咗个安全网。起咗个安全网嘅时候咧，有10工人跌咗落去，但系跌落去个网里边，所以全部冇死到。当嗰啲工人睇到有个工啊，即系睇到安全网，咦隔篱跌咗落去，冇几耐又翻翻上嚟，即系冇问题啊，所以就放心去做，个个开开心心做，唔使一阵间成条桥就起好晒。个分别喺边度？安全网。他知道后面是怎样的。今天耶稣基督告诉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死亡是永远叫不可以叫我们所爱的人分离，死亡是不可以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分离。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安全网，我们在做人是更加厉害，更加有活力，更加精彩的。相反来讲，很多人是活在战战兢兢恐惧之下，越有钱的就越恐惧，就越更多的保镖，他没有了安全网。所以连圣经告诉你一样很重要，耶稣说你不要以为那些人特别有罪所以抵死，今天如果我们不去悔改，我们都会是这样。我们有没有了这个安全网？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给我们摆在一个什么的时限呢？ 在路加福音11章、12章、13章都是强调讲的时间，现在这个是一个什么时间？现在是一个恩典的时候，也都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我们还拖什么？我们信了耶稣的，难道我们见到我们的额，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周围的邻舍就跌了下去个大海里面？为什么我们不给个安全网？如果我们未曾信耶稣的，我们会问一问你的安全网在哪里？耶稣说若不悔改，不是凭我们的力量，不 是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个人救主和主宰的时候，这个就是安全网。求主帮助我们在2013年信了耶稣的，叫我们真的能够看清楚今天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我们未曾信耶稣的，我们真的要当机立断。